香。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是主日，是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今天全世界的圣徒都在圣殿来敬拜我们复活的主。我们今天特别要纪念到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出入的平安。我们今天能这样自由地在圣殿敬拜我们的主，绝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朋友都一颗感恩的心，欢喜快乐的心，敬畏的心来到圣殿。在开始以前，我今天给大家证道的题目是更美的家乡。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到十六节，大家能看见吗？我们一起来诵读这几节经文，好吧？请。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
离开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因为我得到唐师母去世的消息，我脑子里就浮现了这段经文。唐师母上礼拜五走，当时我正在旧金山服侍。因为我去旧金山以前，后来就知道唐师母生病，所以后来我季轩还给唐师母通了电话，但电话里谈谈都还好，知道唐师母化疗比较辛苦，但是当时说话都还有劲。所以我就想到，反正我们跟燕太阳已经定好了嘛，我明年会回来讲道，那回来讲道我再来看唐师母。就没有想到我在旧金山上个礼拜六就得到消息，就知道唐师母走了。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我一直说啊，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娘家，我们全家就在这儿得救。真的想起唐师傅，我就回想我们认识他将近三十年。虽然我们在教会只在教会聚会了两年，我们九三年就搬到 Milwaukee, Wisconsin, 但是我常常回来参加服侍，每次回来都是唐医生、唐师母接待我们住在他家里，就跟一家人一样。真是回想这二十多年，真是想不出唐师母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他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这样服侍大家。大家都知道唐师母是 KISS 第一个中国女性的化学博士，她却把一切都放下，就来服侍弟兄姊妹。我还记得我们 每次这个聚会的时候，在那个餐桌都有一条餐桌嘛哈，每一次唐师母都是带大餐，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烤鸡腿，烤的还带有一点糊味的，哎，吃的还真好吃，每一次都想到那个东西。就这么几十年，我每一次去住在唐医生唐师母家里，他总要找慕道朋友一起来吃饭，目的是什么？就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那我就不知道他们平常是在怎么做的，所以我就想起主说的那话：你不在乎你在世界上做了多大的事情，乃是在乎是不是你在神所命定的岗位上尽职忠心。将来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上帝命定的岗位上忠心的时候，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可以夸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所以我觉得唐师母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刚才我也分享了，昨天 David 在最后分享的时候，他知道妈妈很快要走了，问妈妈还有什么话，妈妈都没有说别的呀，他只是说我觉得我传的福音还太少。哎呀，当时我听了好好感动。他在临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挂念的还是神的工作，还是神的救恩，怎么样能够传给更多的人。这实际就把这个重担就托付给我们所有现在还存活的弟兄姊妹了。所以你看这些人就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为什么临死临过去还不说别的呢？他还想到神的施工，神的不是，因为知道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见主的。他们并没有得到上帝应许的马上的复活，但是呢他们远处就看见，而且清楚的迎接，知道这个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生命的开始。他们就是存着这样一个信心走的。所以唐师母的离去，我也是感到很心里很难过，但是呢也不是绝望，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这就是我们拥有盼望，有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盼望啊。所以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息了地上的劳苦。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实际大家能不能感觉到人生实际是非常的短苦的？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我现在已经是70后，七上八下了，好快，再过一二十年也许我们也就归于无有了，在地上啊，就是一代一代这样的啊，很短。我跟大家很有，你们不知道前几年在春晚上，就中国大陆春晚很红的啊，春晚一个王铮亮那个弹钢琴最后唱了一首歌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那这首歌呢，后来习近平还特别提醒过这一次，他说我看了，我也不知道我的时间都上哪儿去了啊。习近平这一说，这首歌就更红了。所以去年前年的春晚，王铮亮又唱过一次，还是很受欢迎，他唱的也很好，但是歌词写得更好，是一对年轻夫妇写的。他们本来要为一个电视连续剧写一个主题歌，可是写了很长时间都憋不出来，马上就要开始要用了。结果一个姊妹那一天回到北京的家里，本来半年以前看到母亲都是好好的，半年以后再看母亲头发全都白了，哇，当时她好感动，坐在前院的路上一个小时就把这歌词写完了。我就给你们念念，你们看这歌词写的什么。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有开花，半生存了好的话，尝尽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胖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感受年轻就年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这就是这个陈曦和董东东这对夫妻写的，实际董东东写的是词，然后她的丈夫填的曲。啊，我觉得这首诗歌仔细品味，你不是看不见是吧？我
看得到，
看
得到。
要师傅你挪挪，你挪到那边去。
没事，
没事啊。所以，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写出了一对父母对孩子的无私的奉献。但是我现在有更深的意思，实际是写进了我们人生的短苦。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对不对？不管你有没有孩子，最后一生就这么快。说转眼之间就老了，转眼之间就病了，转眼之间就没了，人生就这样短苦。而且现在大陆台湾都开始同学聚会啊，开始大学同学聚会，后来中学，现在小学都开始了，师傅他们小学群都找到了啊，在小学的时候去，我现在给念一个大学同学聚会的他们编的一个，哎，这还不错啊，下一个啊，这是台湾有一个诗人叫余光中，大家都知道啊，他前几年刚过世，他写这个乡愁非常的出名，70年代就写了对故乡的那个思念，短短的几句话他写的真是太有名了。他说啊，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你看看，四个四句就把整个从家人和母亲和夫妻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全都这几句话。但是后来这首诗是他的成名作啊，这是他前两年刚过，就想着人生的非常的短苦的应酬。然后再看同学聚会，毕业五年聚会了，成婚的一桌，未婚的一桌。啊，有的结婚了，有的还没结婚，但是10年后有孩子的一桌，没孩子的一桌，20年以后原配的一桌，二婚的一桌，25年以后酒量好的一桌，酒量差的一桌，30年后国内的一桌，国外的一桌，35年以后婚的一桌，素的一桌，40年后退休的一桌，没退的一桌，45年后有牙的一桌，没牙的一桌，50年后自己来的一桌，扶着来的一桌，55年以后说要来也来了的一桌，说要来却没能来的空一桌，60年以后能来的一桌，不能来的照片一桌。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到了最后第二阶段了，55年啊，我们班现在大概大学毕业大概1/3都不在了，已经都到这个岁数了哈。所以你看人生非常非常的短，那问题就在这儿，江泽没想过没有，在整个的受造界，人是最高贵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当上帝把第一个人造好的时候，上帝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是这个是在整个受造界，包括天使在内，天使都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不对？只有人，所以可以在整个受造界，人是在独一真神之下，在所有受造界的受造物之上，这么一个珍贵的地位。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可能这样受了造以后，我们今天的日子会这样的短苦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圣经都很清楚告诉我们了，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诗篇90篇，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淫恶 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一声一辈子就没了。是一个老丈人说连两声都没有，最后啊一声走了。为什么这么短？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的罪孽摆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整个的日子都在上帝的震怒。所以你看为什么是这个摩西会讲在诗篇九十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当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句话是好震撼，短短的几句诗就把我们人生都道尽了，七十岁八十岁如飞而去没了，就是因为我们人犯罪和上帝的永恒的这个源头的关系切断了。为什么？你看主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这就讲清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所有的后代一切在亚当里的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可以不犯罪，是不能不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成了罪的奴仆，已经被罪奴役住了，想不犯罪也不行，没有这个自由。那么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种今天的哪种？本来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目的是什么？希望通过我们在世上的活动，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把上帝的荣美彰显出来，因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能够荣耀上帝，这是我们当初上帝造人的目的，荣耀上帝，享受与上帝的同在。但是今天人犯罪以后达不到受造的初衷，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当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一断以后，我们的生活再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私欲，就让我们不能够把上帝的公义、圣洁、慈爱能够彰显出来，亏缺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当我们犯了罪以后，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上帝的重价来赎买我们。但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不拯救，圣经讲得很清楚吧，对不对？最后天使犯罪的天使，最后的地方就是为咱们准备那个黑暗坑，就是准备的地狱。但是为什么人要拯救呢？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人呢？就是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他愿意把我们重价买出回来以后，重新回到在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人和上帝那种关系，从小能够达到上帝造人为了荣耀上帝的目的。所以上帝才会花这么大的力气拯救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单单是让我们将来能够上天堂，那是让我们要改变，那是让我们要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过去的关系断了重新再接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把上帝的荣美反射出来给世人看，能够荣耀上帝。这就是我们要被救赎的最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上帝会用这么大的力气来不再定我们的罪啊，让我们重新能够回到生命前。所以我们其中我们既被救赎的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就是什么？就是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说，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讲复活讲了很多。然后保罗在帖撒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1节到56节，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既然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利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借着，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将来我们复活，第一是身体的复活，不是灵魂复活，灵魂本来就不死，这就和别的宗教就不一样啊。释迦牟尼的佛教徒说他们的救主也复活了啊，但是没有身体。但是基督教讲的复活是身体，灵魂本来就不死，身体要复活和灵魂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且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复活不是复生，不是说死了以后就再生过来，而是要改变。你看保罗讲了几次要改变的，要把他们变得更好更完美，不仅是永远不死，要更好更完美。虽然我们复活以后，我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的个体，还能够辨认，怎么知道我们是将来在天上还能相互辨认？有什么证据？大家还记得登山变相吗？当主耶稣变了形状在山上，后来有谁跟他说话？
摩西
和以利亚，对不对？实际摩西和以利亚在旧约时代早就过世了。那为什么耶稣那么多看见还只有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那肯定一直就传下来，当初摩西以利亚长得什么样，我一看就知道。所以他们还是保留了自己生前的很多的特点，彼此可以辨认，并不是完全都是一个模样。但是呢，身体改变了。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冯牧师，将来你复活以后什么样？是不是还戴老花眼镜呢？还坐骨神经疼啊？我说绝对不会，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有四个改变了。你看保罗讲的是吧，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四个改变。大家看，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第三，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什么？强壮的。第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当然现在很多的奥秘我们并不懂，不是说血气身体，是灵性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又是可以看可以触摸的。那么究竟什么呢？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个身体是不是可以触摸的，对不对？他一复活以后第一次显现，门徒看见都很害怕，以为是见了魂。主耶稣说你不要怕，魂是无骨无肉，我是什么都有的，有什么吃的给你们没有？他们就给他一片烧鱼，对不对？他看着主耶稣就在门徒面前把烧鱼就吃了，就说明真是有体的，那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但说着说着一看，主没了，门还关着呢，因为那个时候复活的身体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啊。主耶稣你门可没有开，他穿门而过，你墙门没开，他穿墙就走了，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当然这里面也很多的奥秘我们不懂，有人就问，那主耶稣穿墙过去了，那主耶稣吃了片鱼上哪去了？你怕就贴到墙上过不去了，那你发现鱼也没有了，就像这个呢，你就没办法了。这个将来只有见主人才能问出来。就像这个，你就发现很多，你要细抠很多东西是不明白的。但是发现四个改变，啊，所以我们不光是要复生，我们是要改变，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而且最后老约翰也说，在启示录他说，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同住，我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下边，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就知道，当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有机会存留到 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们一切都，一切这些痛苦、死亡，全都去掉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的地方。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说，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得救了没有？得救了，一个真正悔改的从他就重生了，因为圣灵进到我们心里，对不对？所以这个生命是永远不会，圣灵不会再离开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大家想过没有？我们重生，我们有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今天这么安静啊？有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认识神以后开始。
对。约翰福音17:3回去看。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今天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永生开始了没有？开始了，因为圣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在约翰福音10:1讲得很清楚的。有了圣灵就是新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完全了没有？生命永生完成了没有？还没有完成。为什么？还在等待身体的得赎，就将来我们身体整个要改变。如果死了的首先要复活，还存留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末号吹响的时候，整个复活改变，那个时候整个我身体也复活改变了，这个永生就完成了。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尝到了圣灵的工作，开始尝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尝到了在主里的喜乐，尝到在主里的平安。所以有人就问过我，他说冯牧师，你也没死过，你怎么知道一定要有永生？你看这问题问得很好，你那么希望你死了就回再回来一圈，你就知道有永生。我就告诉他，第一，圣经是这样应许我们的，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不会变。第二，我已经开始尝到永生了，不是说现在没有，已经开始了。弟兄姊妹，你们自己想想，你们信主前后变化有没有变化？有些变化根本不是你人自己努力能做得到的。我是比较老的大学生了，过去都每年都要下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如果你连长应该知道，叫改变改造知识分子，改造了几十年也没改过来。现在一信了主，自己慢慢就改了。为什么？圣灵在里面做工，你就开始体会到圣灵的工作，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的永生已经开始了，但是一直要等主再来的时候，整个身体的改变复活，那我们的永生就更加的全面了啊。所以保罗继续说，他说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说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啊。所以就基督徒含这一个，就是信望爱，就是望盼望。虽然这个世界还没有成，但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我们知道一定会成，所以我们存着这样一个盼望的心，盼望了将来上帝的应许的这个实现。所以这主就对我们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有一次我们老大那时候10几岁，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爸爸，大家都讲视死如归，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这讲得很对啊，都讲视死如归，归哪儿去啊？基督徒就知道主耶稣早就应许了，将来就说归到他那边去，他去到天上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父的家里有很多的地方，将来他在哪儿，我们也在哪儿，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清楚，我们将来要归到哪儿去。你看这话讲的真是很好，你看。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不上胆，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想这样对我们的基督徒就是非常大的鼓励。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器官就要开始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真是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内心对死亡没有惧怕。如果对死亡没有惧怕，我们就可以坦然地面对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带来的身体的问题。这个真是时间过得很快的，我在大概50岁以前没有住过一次医院。我记得我念大学是只住过一次医院，就是去看我姐姐，我姐姐在医院当护士，因为没有地方住，就把我安排在病床上住院，住到绝不幸福的一次住院，以后再没住过。哎，没有想到最后从到了 Milwaukee 以后，就是病不断了啊，这个先是坐骨神经疼，疼得到医院去，然后呢又是腹部开刀，腹部开刀以后又是开颅大手术，其8年也期间又是开心大手术，都做过了。我的心脏在做手术期间是停跳的，所以我停跳了5-6个小时，他在做那个 bypass， 所以我很感谢主啊。你们有这机会吗？你们想不跳还不行，对不对？你不想跳的，晚上睡觉他也跳。哎，我这个歇了5-6个小时，恢复恢复，再跳起来。你知道，身体是在坏啊，但是你内心是有盼望的，你内心是没有忧虑的。当一个人能够从超越死亡的时候，那就完全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说民不怕死以何惧之，当一个人连死的畏惧都没有了，他的整个他那种喜乐那种平安自然就出来了。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这个不是一个自我安慰，不是一个心理寄托，那是真的。主就是复活，他不仅这复活是一个事实，而且他就活在我们心里了。很多时候就能感激到主的帮助。你看这次我们来，我刚在旧金山讲完的，本来应该是2号下午就到家，因为前几天大风雪嘛，那机场全都乱了，不仅机场的航班乱，连这个 screen 都是乱起。所以我听见美国人说Nothing is right， 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对的。所以在那个机场上来回倒去等，又担心到处去看打听消息，一会儿又看手机，因为他没有登出来。所以最后我到凌晨我才到家，就在路上就13号早上我才到家，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开车过来，因为师母的最近做骨神经，他不能常坐，再加上我们坐飞机还得倒飞机，那就很麻烦，那干脆就开车吧。哇，好多都劝了，我们是你还开，我一算大概7个小时，开车单程7个小时，今天我们还再开回去7个小时，我能不能多住2天不行，因为下礼拜我要在教会讲道，我还得准备讲的，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我一直就有一个祷告网，国际祷告网，有一个总负责人，一见任何问题，首先就告诉他有什么什么事儿，打一下就撒出去了，世界各地的祷告都得为具体的事情祷告，不是泛泛的，是让我们那个平安的祷告。那最后我们前天很平安的到了，我就很小心，因为师母订的是旅馆，我们住的 Independent， 那开车到这儿大概半个小时，那既然一看手机也这么清楚，我就是比较更小心一点了，我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走一趟。所以呢我们就那天晚上我们又看着手机从 Independent 旅馆又开到这儿来看一趟，别中间走错，这样心里就有个数吧。哎，一切都已经平安了吧。还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他的手机突然没电了，怎么也充不上电，哎，那就急了，我们也没有地图，也不知道怎么走，然后我们在路上上了77以后就到处问，也没人知道， 哎呀，我就坐下来祷告，我说主啊，怜悯我们吧。我们开了七个小时才到这儿，总不能为了这个的时间，我们就会到不了这个追思礼拜现场，那怎么办呢？就一直在祷告祷告。哎，突然他的电影开始出来了，所以这样我们才开始有才按时赶到这边了，是很感谢主啊。所以你看，就很多在生活中，你在侍奉中会碰见很多很多的意想不到的难处。本来觉得这一段应该没问题啊，哎，结果就出很难的问题。所以我马上我跟我的小组就紧密的联系，我已经电话回去了，我说这一切都顺利了，等为我们的回程祷告。就这样，你知道这主他的复活，一个是客观事实，一个是主观的经历，因为你能够经历到这复活的上帝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复活，这是非对我们基督徒来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英国有个学者，他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啊，基督徒的人生是在什么框架里呢？基督徒的人是处于以基督复活为起点，以所有的信徒复活为终点的历史框架之内。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生活在基督已经复活以后，对的，已经开始了。到最后什么？所有我们的信徒被主题都复活，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的定位就在这儿。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信心，需要忍耐，等候上帝的应许的实现。所以使基督复活者的灵也将使所有的信徒复活。其实圣灵在现在已经开始工作，并期待确保最终的复活。你看耶稣基督复活是怎么复活的？是使基督复活者的灵让基督复活，是这样讲的，对不对？那么既然是基督复活的灵也住在我们的心里，这就保证了我们将来一定复活。这就整个圣灵的工作就把我们和基督连在一起了啊，这就是圣经讲的很好的地方。所以复活是非常的要紧，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保罗是说，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所以基督的复活的重要性在于什么？第一，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划清了一道界限。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宗教，敬拜这么多神明，为什么我们只能信耶稣基督？为什么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神？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宗教的领袖或者一个宗教的神明是死了以后有身体有复活的，没有。这就是划清一条线。现在很多的宗教都在改革，像佛教现在开始有团体班，也开始有唱诗啊。而且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那个在台湾把阴历4月8号的教师节改为了佛诞节。哎，有的就是说佛牧师怎么办呢？越来越像基督教都分不开了。你看我们有复活节，他就有佛诞节，对吧？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基督教有复活节，他绝对没有佛活节。你看区别啊，就区别很清楚，两边都区开了，怎么都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没有一个宗教里可以比的。如果没有复活，我们还盼望什么？所以你看保罗说的很有意思，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怎么理解？信了主什么都不敢做，对吧？又不敢随便去犯罪，活得苦兮兮的，哎，最后死了跟别人一样，都死了，那还不如不信呢。这就是耶保罗讲的意思，对吧？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那你这个信这个活在世上，你还不如不信呢。但是因着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就轻看世界这一切，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的永生是在和上帝在一起，所以这个复活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所在。当然这个复活皆不人想出来的，复活的历史证据非常的确凿。 我自己就是确认了耶稣的复活是真的，确认了圣经是上帝的话，我就在这两点就是让我自己现在在这儿信的主啊，这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基督教的客观的根基是在这儿，它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这样一个观念啊。但是呢，毕竟复活这件事情它有超越历史的层面啊，它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有历史的证据，很多很多的证据，同时它又是一个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悟性来接受这件事情。除了研究复活的证据、历史的证据、形而下的东西以外，必须要有属灵的悟性来接受这个神形而上的神迹奇事。如果我们一直在形而下，一直在形而下找证据转圈子，你找到最后没有这个属灵的悟性去看属形而上的世界，证据再多你也不会信，因为我就不信死人可以复活，所以你再多证据我不信，那你就没办法。你看圣经是这样的，你看那圣经大家都知道十二个门徒有个多马，对不对？第一次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十个门徒都在，多马不在场。主耶稣离开以后，十个门徒同时向多马做见证，说我们看见了复活的主。你看多马说什么？我不信，除非我亲眼看见了，除非我用我手指去探他的伤痕，否则我永远不信。你看看到这个程度，十个门徒出现了都不信。最后八天以后，主耶稣再一次显现，多马在。主耶稣还没开口呢，多马就说：“多马还没开口，主耶稣就说：多马，你过来，用你的指头来探探我的伤痕。”哇，多马吓坏了，我的主，我的神，他就知道他做的什么，说的什么，主全都知道。后来据很多的经外的文献，多马以后就再没有怀疑过。后来他到了里海传道，最后又到了阿富汗，到了印度，最后在东印度主殉道。所以现在在东印度有很古老的多马教堂，你看着他非要眼见为实啊。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多马还不算最有福的，但是我还也不错啊，起码看见是信了吧。有人看见了还不信，也是记在圣经里了，都不是我说的。你看颁布大使命以前，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是什么呀？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复活的主就站在面前了，还要疑惑，那要什么证据呢？什么证据才能信？就是因为他的属灵眼睛没打开，证据全都在这儿，还是不信。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叫刚正我们，圣经是不反对理性，不反对科学，但是圣经上帝的启示一定超越科学，超越理性。所以我们一定在理性科学不能处理的部分，我们叫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并信并且接受它，否则我们永远不能够像理解的关系，它必定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之物。大家知道这是谁的墓吗？这在夏威夷张学良的墓啊，张学良和赵氏小姐埋在一起。这是我从正面这样照，那有一十几年前我去夏威夷服侍，我去看他的墓，你看下边名字在这儿了，张学良、赵一荻，看见没有？是和赵氏小姐合葬的，他的旁边还有好多华人的实业家的墓，哇，都修得非常的富丽堂皇，宫廷楼阁修得很多。你看张学良的墓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有盼望，他是基督徒，我还坐在他经常在教会经常坐在位置，我也去坐了一会儿啊，这个，所以他是知道复活的盼望，所以他就不在乎你这个墓要修多好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没有盼望的人才一定要注意生前的一幕怎么怎么的，他有盼望。你看这是我从正面这样照过去的，这就是侧面，大家看见没有？我刚才我第一张照片是这样照过去的，所以看不见墙，实际呢是一个矮墙这样包半圆的包围的。我开始第一张照片是这样照过来，现在这张照片是从侧面照过来。你看那墙上不是有一个墓碑吗？这墓碑是一个花岗岩的石头刻成的，墓碑上写的什么？中英文写的，中文写复，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看，这就是张学良的信仰，张学良的盼望。啊，所以他对这个墓碑要不要豪华，他根本就不在意，那就是一个暂时停留的地方而已。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这尤其这个很特别的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个十字架是吧？这是葛菲利牧师的这个住宅的地方，这个有十字架，这个山墙这个部分就是他的那个图书馆，啊，这边那个房子就是他和那个 Lucy 他们夫妇住的地方。我是几年以前去来北卡复试完了以后，我们专门去看看葛菲利的家。那么在他的旁边呢，几年以前，大家看，就是有一条小路从那边通过去，就是这个从这边这边通过去有一条小路，这个小路你再往前一看呢，哎，尽头就是有一片草地，大家看草地上有一个石头吧，那个就是葛佩利夫人的入室的墓地，那就是她的墓碑。你在墓碑上写的什么吗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啊，这是他的墓碑的文字，翻译的中文就是“修建工程结束，谢谢你的耐心。”耐心，什么耐心？就等着他的复活，他进到里边去修建了以后再出来。哦，所以这绝对不是生命的结束。然后葛菲利牧师是去年元月份过世，对吧？结果呢，他就埋葬在他夫人的旁边，这就是葛菲利牧师的墓地，墓碑就紧接在这边。那墓碑写的也很简单了，就写的是葛菲利，1918年11月7日到2018年2月21日，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道人，然后就引用了约翰福音14:6的经文，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没看见吗？就这么有名的一个牧师，墓碑就是这么简单。因为真正的荣耀是在天上，啊，就知道他就是一个传道人，活了将近100岁。这样我就叫我去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去服侍，后来当地有一个老牧师。他说：“哎，你能不能抽空到我服侍完了以后到我家坐一坐？”我说：“可以啊。”他说：“我们聊聊天吧。”后来我就抽空去了。去的时候，他的师母也在。他说：“冯牧师，你知道我和师母正在讨论什么问题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们正在讨论，我过世以后，我的墓碑上写什么字儿。”他说：“你知道我要写什么字儿吗？”你看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一样，对吧？我们中国人很忌讳这个，哎，基督徒就不忌讳，他就讨论他墓碑要写什么字儿。我说你写什么字儿啊？他说就写5个字儿。我说哪5个字儿？他让我猜，我说这个太难猜了，你就告诉我哪5个字儿。他说就这5个字儿。他不在这里。哎呀，我说太好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太好了吗？因为这个话是圣经中的话，大家看马太福音28:5-6，天当妇女去看见墓开了，去寻找耶稣的遗体的时候，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他安放主的地方，多好。他不在这里这几个字好在什么地方？这个他一语双关，在圣经里这个他是耶稣基督，这5个字在写的这个牧师的墓碑上，这个他变成谁了？变成这个牧师了。因为他这个主耶稣不在这里，所以这个牧师也不在这里。哎呀，我说太好了，我将来也用这5个字。他说不行，我已经用过了。我说那好，我就改一下，冯秉成不在这里。我就想想也不行，不是他这个好，冯秉成就是冯秉成，没有双关，对不对？ 反正他不在这里，不是他的话，是圣经的话。我讲的就写他不在这里，那里面也不清反正。对啊，我倒是鼓励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条件许可，下葬的时候，你们都在你们的墓碑上写一句你们最喜欢的话，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因着信，让我们这些已经过去的继续向世人说话，好不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了。我们有悲伤，有眼泪，有盼望，有喜乐。啊，所以我就因为我们的主真的从死里复活。如果主没有复活，这个信仰就全都不要讲了。啊，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相信主的复活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在我们心里。所以将来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难处，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向主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仅要等候将来主的我们身体的复活，就是在我们今生短短的几十年、百十年，可以靠着主，我们活得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喜乐、更加的能够有力的为主做工。啊，我想也是这样，我好好的能够纪念我们的师母，啊，相信他将来在天上也能好好的看着我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事工做得更好。啊，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虚的，不是一厢情愿，不是心理寄托，它是真真实实。我将来有时间再讲我信主这几十年怎么经历上帝的，这真是越来越感到这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信主越久越感觉这个真实性，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这些活在最终死中的人能够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世上能够重新能够荣耀你，让我们在世上能够侍奉你，能把你的爱、把你的救赎传给更多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因为你经上说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都能够重新成为你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尤其是特别纪念到唐牧师、唐医生和家人，纪念师母的离世给他们带来的伤痛。求主能够在这一段比较艰难的时候真正能够托住他们你的安慰、你的同在，领导家人。父神，谢谢主这样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